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 Brave 播客旗下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几件事。Fable 5的推广通道悄悄重新开放了。索尼一边停止实体光盘生产，一边从用户库里删掉已购电影。还有科学家造出了能完整自我繁殖时代的合成细胞 Sebuncell。
今天聊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Fable 5的推广活动突然回来了。
等等，你不是说那个 Claude Fable 5的推广通道之前停掉了吗？
对，之前那个测试通道确实关了，但根据最新的信息，它现在重新开放了。
你手上的消息等于是两个信号一起，先有 Fable 5推广访问，再有 Fable 5回归。
对，就像先给你一把钥匙，再告诉你门又开了。
那这里最直接的后果是，开发者现在又能进到 Fable 5的生成环境里去调试内容了。
没错，而且这次很可能不是原样恢复，而是为下一阶段公开访问做压力验证。科学家刚宣布造出了第一个能走完完整细胞周期的合成细胞，叫 SpooCell。
完整细胞周期具体意味着什么？
就是它不光能长大，还能自己分裂成两个子细胞，这是之前合成生物学一直没做到的。
那突破到底在哪里？以前不是有星系亚那种人造细胞吗？
关键区别就在分裂这一步。2010年的新西亚是把一个合成基因组塞进去活细胞外壳，但细胞分裂还是靠天然机制，不可控。
所以希波茨骚是连分裂过程都从零设计的。
对，研究团队用计算机重新设计了整个分裂程序，在化学合成全部基因组，植入一个去核的支原体细胞中。
听起来像是给细胞装了一套定制操作系统。
而且这套系统通过了最严的测试。他们在显微镜下连续追踪了10代分裂，每一代细胞形态和生长速率都稳定。
10代稳定繁殖，这已经超出单个合成细胞会动的范畴了。
这等于确认了人类可以造出最低限度的自主生命单元，以后设计生命不再是只能搭顺风车。
那它离实用还有多远？会不会很快跑到实验室外面？
目前只活在严格控制的培养液里，离开那个环境几分钟就会死，所以风险暂时可控。
不过一旦能自我复制，下游应用肯定会加速吧。
医疗和材料领域已经开始讨论了，比如用它当活体微型工厂，生产一些传统化学方法做不出的酶和聚合物。
但这也意味着万一有人想绕过安全设计，难度可能比想象中低。
所以论文公开第二天，多国机构就把合成生物学安全框架重新提上紧急修订日程了。要说索尼最近的举动，很多玩家心里可能都咯噔了一下。
怎么回事啊？
两条消息挨着来的，一边宣布到2028年1月会逐步停止 PlayStation 新游戏的实体光盘生产，
另一边直接从玩家的数字库里删掉了551部他们付过钱的电影。
对，这让人开始琢磨一个问题：我们花钱买的是东西本身，还是长期租用权？
实体光盘这边不只是游戏碟，还涉及索尼可录制蓝光碟的整体业务收缩，数字版却不受影响。
这等于推着所有人往纯数字生态走。
可就在大家往数字版转移的时候，那551部电影的消失直接把所有权问题摆到了台面上。
用户以为自己拥有，平台协议里写的却可能只是有限许可。
所以停产光盘只是信号，真正的症结是纯数字消费下，你的内容随时可以被拿走。
FFL 改 9.1 悄悄上线了一个新的 AAC 编码器，很多人可能没注意，但它其实是一次很关键的底层升级。
AAC 编码器不是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吗？这次新在哪里？
以前 FFmpeg 内置的 AAC 编码器质量一直被诟病，不少用户宁愿绕路调用外部的 FDK AAC。这次 9.1 版本是从零重写的原生编码器，
所以它不再是旧代码修修补补，而是完全换了一套实现。
对，新编码器在同样码率下主观听感明显提升，尤其是在低码率场景，比如96-128kbps 的网络电台或播客压缩。
这意味着很多依赖 FFmpeg 做音频转码的工具和平台，升到 9.1 不用改流程就能获得更好的音质。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新编码器原生支持了 AAC 的 Long Term Prediction 模式，对一些音调稳定的音乐段落压缩效率更高。
对开发者来说，这减少了一个维护外部依赖的痛点， 也降低了分发时的许可顾虑。
有些用户发现苹果的隐藏邮件地址功能存在漏洞，真实邮箱会被意外暴露。
这个漏洞是怎么发生的？
问题出在 iCloud 的邮件服务器的配置上，回退身份验证机制没有正确处理 stop 代码。
也就是说，服务器在某种失败情况下会把随机转发地址换成用户的真实 iCloud 邮箱。
对，而且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向群组邮件列表发送邮件时，回退行为导致隐私泄露。
那目前苹果修复了吗？用户自己能做什么临时防护吗？
目前还只是社区反馈阶段，苹果尚未发布官方修复，建议暂时避免用隐藏邮件向群组发送敏感内容。任天堂宣布把起立股价的基本工资统一上调 10%， 在日本应届生起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这个动作其实比单纯的数字更耐人寻味。
等一下，为什么是现在调薪？他们上一财年的业绩并不是特别亮眼，这不是通常听到的业绩好了就涨薪的逻辑。
关键就在这里，公司自己说的是，即便业绩有起伏，也要通过改善待遇来吸引和留住人才，尤其是游戏开发这类创意档类。
也就是说，这不再是年终奖式的弹性回报，更像是把高薪酬变成了固定用人成本，用确定性来跟其他科技公司抢人。
没错，而且 10% 的涨幅是普调，不光是开发团队，连物流、客服这些支撑岗位的薪资底线一起抬高了。
这很像日本应届生卖方市场下的典型反应，本地大企业都在加薪，不跟上反而被动。
但任天堂来说，这笔账还有个更远的算盘，游戏品质极度依赖有经验的员工，用高底薪降低团队流失率，长期看反而是对研发投入的保护。
所以这次调薪的看点可能不在 10%，而在于他把薪酬从分享利润变成了保障创作，这个转变还挺值得关注的。
刚才聊完老任涨薪的事，现在转到另一个技术圈的大进展。Ahi Linux 发布了 7.1 版本进度报告，
这个版本在底层架构上迈了一大步。最有意思的是，它引入了新的音频内核驱动，而且正在把 3D 性能从 eGPUs 扩展到内置 GPU 上。
那之前困扰用户的 GPU 支持问题是不是也算有突破性解法了？
是的，报告里提到 Vulkan 1.4 驱动现在可以支持 OpenCL 4.6 和 OpenCL 3.0， 甚至在 Apple Silicon 上跑赛博朋克2077这类大作已经可以稳定运行。
在 CloudTalk 之后，开源社区突然热闹了起来，质朴团队直接发布了一个叫 Zcode 的终端编码助手。
他们真的把它做成了一个可以本地自行部署和配置的工具吗？
对，从放出的信息来看， Zcode 允许开发者接入任何符合 OpenAI API 协议的大模型后端，不一定非要跑在质朴自己的云上。
这有点像是把 Cloud Code 那个门打开了，但让你自己决定谁来当大脑。
就是这个思路，你可以在本地配好端点，然后用它来读写文件，执行 shell 命令，相当于一个纯命令型里的 AI 搭档。刚才聊的是 AI 编程工具的新对手，现在说一个更靠近基础设施层的变化， IPFS 内容发布的速度，最近有一个团队把它提升了10倍。
10倍听起来像一个产品宣传数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是架构层面的改动吗？
核心是把发布流程从上传后逐块广播改成了一种流水线模式，同时对 DHT 查找和节点连接做了并行化处理。
这等于是把原本串行的步骤压成了一段时间并发了。那对普通用户来说，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一个网站或者集合型内容的发布耗时，从分钟级缩到了几秒到十几秒，接近中心化服务那种即时感。从 IPFS 发布速度十倍提升这件事来看，去中心化基础设施正在逼近中心化服务的体验门槛，这会改变很多开发者对技术选型的判断。
谢谢收听今天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们下期再见。